大家晚上好。哎，我们今天聊聊这个痛经的话题。哎，前面有痛经这个病呢，现在非常多，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这个趋势。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年龄方面啊，逐渐年轻化。痛经本身呢，它是一个症状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你说它是个病吗？它痛经呢，它是一个症状。在这个我们妇产科的教科书里面啊，是把痛经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有两种。我们今天呢，主要讲这个原发性痛经，因为这个继发性痛经呢，它伴随有组织器官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么今天我们暂时不讲这个话题。这个什么叫痛经呢？就是说在来月经前后或者是月经期出现的下腹痛，或者下腹坠胀，伴有腰酸，甚至会出现一些比如腹泻、恶心、呕吐、头痛等等这些伴随症状，叫做痛经。那么这个痛经呢，我想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原因啊，为什么会出现痛经，还有一个就是我怎么能改善缓解或者治愈这个痛经啊，这两个问题我想大家是最关心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病因啊，分析一下。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现代医学里面研究啊，就是原发性痛经呢，它是因为这个在月经期的时候，子宫内膜前列腺素它的含量增高，那升高了以后呢，它会导致子宫的这个平滑肌啊过度的收缩，会导致这个血管痉挛、子宫缺血，然后导致出现这个疼痛。当然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是这个受这个精神或者神经的因素的影响啊，比较精神比较紧张。这个呢可能跟个体的这个体质啊或者精神状态啊会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现代医学啊，在分子这个层面上，就是说检测到这个前列腺素，尤其是这个 PGF2 它的这个含量比较高，会导致这个疼痛发生。那么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前列腺素分泌会增高？那么在没有发生痛经的这些人身上，它为什么不会增高？那这个原因它没有解释清楚啊。那么我们中医怎么看待这个痛经的这个问题啊？我想大家都听说过有一个，这个老百姓都知道啊，有句话叫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么这个是其实中医的角度来讲的啊。这句话呢其实可以概括，就是我们身体所产生的一些痛症啊，其实是都可以概括了。这句话是讲明了这个原因，就是说你这个痛是因为不通。什么不通呢？就是经脉不通，经络不通。那它这个不通为什么会不通啊？这里我们讲一下我们中医认识，中医认为这个痛经的这个痛的原因是什么呢？基本上啊，女性这个痛经两点，一个是寒，一个是瘀，这两点是比较主要的。就是说本身她身体有寒又有瘀，那么在来月经的时候就会表现为这个疼痛。那么疼痛呢，当然这个在这个疼痛的个体上，如果我们去化验的话，可能就会发现她的前列腺素是比普通的就是没有痛经的人这个值是要升高的。那么女性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因为她这个身体结构啊本身就是说导致了她身体呢偏虚啊，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女性啊偏虚，所以呢这个虚加上寒和瘀，所以呢这个痛经呢可以说尤其是现在啊，这个为什么会越来越多？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讲一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 还有一点啊，女性呢，因为生理结构，这个跟男性的不同啊，她体质呢先天是偏虚的。那么平时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碰见痛经的啊，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都去医院，这个痛经，它不是一次两次啊。如果说在这个女孩子青春期，她出现痛经，比如说她过了一两个月或者半年左右，她这些症状慢慢的消失了，她不会再出现痛经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它是暂时的啊，我们就不认为它是一种病理性的问题，所以这个不需要处理。那么如果她持续每一次来月经都痛，甚至有时痛到影响了这个生活、工作、学习啊，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要去处理了。那么现在呢，常规的处理方法啊，就是治疗方法是什么呢？比如说痛经好来了医院，那么我们可能先要去排除一下有没有器质性病变啊。排除了之后呢，那这个排除的方法，比如说做个 B 超啊，验个血之类的啊。排除之后怎么去治疗呢？基本上也就是几点。第一，比如说如果精神比较紧张的啊，情绪不是很稳定的，那么在这个心理方面我们做一些疏导。如果说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啊，只是痛，基本上来讲主要的就是一个止痛药。那么这个止痛药呢，我们通常称为止痛药啊，其实它是一种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病因啊，叫做前列腺素合成前列腺素合成酶的抑制剂。这类药呢，就它的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布洛芬。这布洛芬大家肯定听过，都很熟悉啊，知道哪里痛啊，吃个布洛芬就止痛了。这个药呢也确实有效啊，对于很多都有效，但是对于一些比较顽固的症状特别严重的，它可能只能起到一个略微缓解的作用，不能完全止痛。而且这个药要提前吃，就是说我大概这快来了，比如说它基本上这个布洛芬之类的这个药呢有效，对于这个止痛来讲。但是呢，对于这些有一些它疼痛确实非常严重的呢，可能效果就会差一些，它不能起到完全止痛的这个效果。而且它在这个服药时间上呢，就是说你要么要来了，要痛了就要吃，而不能说啊我已经开始痛了再去吃，再去开始痛了之后再去吃呢，可能效果就会更差一些。因为这个药本身的作用机理，它就是说我抑制你这个前列腺素的分泌啊生成，所以说等你都已经生成出来了，已经导致我疼痛了，我再去吃呢，这个效果就差了。而且这个布洛芬之类的药呢，不能长期吃啊，它还是有一些副作用。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每个月他都痛，那么他就常规啊，反正我每次吃了我就不痛了，那我就每次都吃。吃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发现他什么呢？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他的胃痛。这个药呢，对这个胃黏膜有一定的损伤。还有一种治疗方法呢，就是口服避孕药。这个在临床当中也有用。那这个它的作用机理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抑制排卵啊，避孕药抑制排卵。他认为就是说有排卵的这种有排卵，它才这个前列腺素分泌会更多。所以呢，它也是说通过这个抑制排卵来减少这个前列腺素的这个含量。但是这个避孕药呢，我本人是不建议、不推荐大家用，无论是你青春期还是生育年龄啊，就是说没有生育要求的女性，我们中医都不建议用这个避孕药。当然，这个就是说大家如果说碰到自己有这种情况呢，自己斟酌啊。那么我们中医呢，刚才讲了，就说主要痛经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有寒，一个是有瘀。那么我们在中医在治疗这个痛经上面呢，那就针对这两点，一个是这个祛寒，一个是解瘀。 中医呢，比如说对人体啊，我们中医经常会讲阴阳虚实寒热啊，这一些呢，就是说，将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描述我们身体状态呢，会中医呢在看病呢，我们会就是说辨别你这个体质啊，从哪几个方面来辨别呢？阴阳虚实寒热啊，那这从这几从这些方面来判断，判断之后呢，哎，辨证，然后我们是用药还是说些外用的方法啊来给你治疗。那么痛经呢有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说来月经前痛，一种情况呢就是来了之后痛，还有一种呢月经收尾的时候啊结束后才痛。那么这三种情况呢其实病因都不一样。那么在来月经前的痛呢一般是因为瘀阻造成的，就是堵啊，它堵了。那么在来月经前，这个月经血呢相当于我要出去它出不去啊，堵在那儿了导致的痛。那这个来月经本身呢它是一个就是子宫内膜脱落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子宫内膜第一首先它要顺利的脱落啊，脱落下来然后排出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脱落的不是很顺畅，这种情况它也会产生痛。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脱落了但是排出去的这个过程受阻不顺畅，它也会引起痛。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我们就是平时我们经常会做这个人流手术啊，在做人流手术呢做的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子宫啊有一些人的宫颈口呢特别的紧，就是它的弹性跟韧性都不好。大多数人啊正常女性呢这个子宫它是它有一定的韧性，但是它也有很好的弹性，这个才是正常的。但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子宫呢是偏硬，尤其是宫颈口呢很紧，这个因为我们做人流要扩宫就会发现本身妊娠以后呢他的宫颈应该不就是不应该特别硬，但是有一些人他就特别硬，所以其实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也是很难做的。所以这种人呢就我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实操吧，然后其实以前想不太通啊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差异，像学了中医之后呢就不知道了。像这种人呢基本上他身体本身它是淤堵的很厉害的，所以这种经脉的淤堵导致这个器官组织的这种结构上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就是说它细胞之间呢相当于它的细胞组织间隙啊特别小，特别紧密密实。那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这个气血的流通啊其实是非常不畅的。所以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来月经他这个经子宫内膜经血啊排出特别不顺畅，然后还会产生这种痛，其实我觉得就可以解释了啊。那这个寒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寒呢、啊、寒主收引啊，这个寒气进去以后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天气冷啊我们穿的衣服少，你一出去好冷啊，人会怎么样？会缩起来，对吧？哎，人就会缩起来，浑身起鸡皮疙瘩。哎，这个寒就会导致这个，就是我说的刚才收引啊。那么如果说这种寒一过性的，很快就能消除的，对人体呢，就身体不会说产生很严重的这种，后遗效果吧。但是如果说我们这种，寒气也好。我们就是外界的这个寒气，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人为的摄入的，比如说现在喝冷饮吃冰棍儿啊，冰箱拿出来的水果直接就吃，还有呢比如说出去现在基本年轻人啊 相对来讲年轻人火力壮，他可能不会觉得很冷，或者是说冷了他不在乎，比如冬天天气凉穿的少啊，尤其这个小女孩要美还要露这个小肚子哈，这个光着两条腿天气冷，然后还有个夏天呢，天气热的时候整天都待在空调房里，这些其实受寒的这些因素啊非常多。那么这种我们所谓的着寒啊，你不是一天两天，长期的这种环境就会导致这个身体这个寒气啊，不是一点点寒气啊，很多的寒气你不是说身体强壮到能够一下把它排出去，所以就慢慢的积在体内。积在体内为什么这个女人啊小腹的问题特别多呢？寒在少腹啊，那么这个还有一个瘀呢，大家都知道都会说啊，这个肝气瘀滞啊，这个肝经最容易瘀滞。有一种还有一种寒呢叫实寒啊，这个实寒呢就是说比如啊我们长期接触这种在比较冷的环境当中，又要接触凉水，甚至是比如北方冬天得讲这个实寒啊，你突然掉到这个冰水里面，这种寒这是属于一种实寒啊，跟这个虚寒又不一样。讲起这个寒跟瘀呢，刚才讲啊为什么小腹特别容易就是有这个寒跟瘀聚集在这儿啊，这个呢其实从中医来讲啊，小腹呢属于我们下焦，就是我们中医分上中下三焦，这个小腹在下焦这个位置。这个女性呢不爱运动啊，再加上这个贪凉之后呢，这个小腹这个气血不旺盛，就特别容易瘀滞。那么这种情况呢讲到这儿呢，我们想讲一下这个，因为讲起寒嘛，有人就说这个中国人呢怎么特别容易受寒啊，你看外国人他都是喝冰水的，他都没有，他不喝开水，没有暖壶。这个呢就跟我们中国人这个先天这个体质有关系。中国人为什么要坐月子啊，你外国人没有坐月子这一说啊。这个就跟我们中国女人呢这个几百年来呢这个体质普遍就偏虚偏弱有关系。那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结果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中国人不爱运动。你看那些外国人呐，无论男女，他长得就是五大三粗的啊，他们很喜欢运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物种啊，它在不断的进化，他们的进化过程呢，就是优胜劣汰啊，它最后这些就是基因比较强壮。但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一直以来，尤其是女性，这个体质一直都是偏弱，而且对于这种女性呢，这种审美观啊，他认为这女性柔柔弱弱的，这个才像个女人。所以说，这个女性弱虚，这是一个中国女人普遍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啊，就是说你妈妈就身体弱，那她身体弱呢，导致她身体的这个整体经脉就不是很通畅，就不是很旺盛啊，气血不是很旺盛。那她这么怀孕，整体不好呢，局部肯定也不好。那她怀孕的时候呢，这个就把这种又虚又寒又瘀的这种体质，事实上已经传给了她子宫里面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先天就带有这种跟妈妈一样的这种啊虚寒瘀的这种气质出来。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所谓的原发性痛经啊，就是说这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呢，就现在小孩子刚出潮11、12岁12、13岁来月经就开始肚子痛，有一些症状非常明显，痛到满地打滚， 那家长也很紧张，搞不清楚为什么他怎么，那我们以前都没这么严重啊，他们怎么现在这样子？当然大家不懂中医的话搞不清楚啊，比如说这个妈妈，她想当年她这个年轻的时候她可能没有痛经，但是随着她这个年龄增长啊，那不断的有这些不良的这些因素导致这个身体出现了这个淤堵之后，那么到了孩子开始就相当于这个我们叫做胎里病，就是从她还没生下来这个病已经给她中了。所以这一点呢，好多时候来到医院，为什么他们很想知道这个原因啊？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子？这个又抽血化验又做检查，最后也找不着原因，那只能吃止痛药啊。当然了，我们民间呢，就是老百姓可能很懂很多一些方法，比如说，哎，你去喝红糖水啊，热热的红糖水喝。这个红糖水有没有用啊？有用啊。对于这些痛的不是很厉害的，它能够缓解它这个痛。为什么呢？因为红糖它是一个温的啊，温性的温补的东西。那如果说再加点生姜，生姜红糖水那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生姜也是温的啊，温胃的，温胃散寒。所以其实在有一些寒比较重的情况下啊，那么我们可以比如包括喝热水啊，热热的水喝下去，可能过一会儿这肚子就舒服很多了，没那么疼了。所以说这个单纯的寒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治啊，比较好处理。那当然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中药啊，温通的一些中药。那如果说又有瘀，这个瘀又比较严重啊，这个瘀重的时候呢，可能单纯的就这个红糖也好啊，姜糖水也好，可能效果就没那么好了。那么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是来月经前的这个痛啊，一般就是说瘀阻的这个因素占的比例比较大。那么如果是来月经的时候痛呢，这个属于实症的，就是这种实症啊的这个比例比较大。那当然它也可能会夹杂的有虚症。如果是来月经之后出现的痛呢，一般是虚症多一些。那当然他这个痛经有一些呢，他可能我们临床当中多见的还是经期痛的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还是属于一个实症。这个所谓的实症呢，就是这个寒瘀都有啊，它出现一个实症。那这种情况下呢，就肯定要用到这个通经药啊，加上去这个排寒药，这个整体这么一个思路去治疗。那如就是说我们这个这是就是说药物方面的治疗啊，那当然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更简单的方法啊，尤其是年轻人什么方法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活动，通过运动怎么样来把这个下焦这个瘀滞啊给它解开。那松解开之后呢，自然痛经也就不存在了啊。那么这种通过什么运动呢？这个就是说我们通过动我们的腿，这个平常我们就特别强调让大家多走啊，多走路，少坐车，少坐着。那么能站你就不要坐啊，能坐就不要躺，当然能动就不要老站着就不动啊，这是一个原则。那这个活动的最后目的是想怎么样呢？目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活动我们的下肢，那动到了我们的胯，这个胯呢，这个经络啊都是要通过胯啊，足经通过胯然后才到小腹。那么我们通过动这个胯来把这些经络呢慢慢把它活开啊。本身其实走路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法，但是这个走路呢也很有讲究啊。平时呢我们走就是迈着两条腿啊，大家可能不会去想我啊，我走路我为什么还要去有什么特别的嘛啊，反正就是迈开两条腿走。其实这个走呢很有学问啊，你走如果是用你的胯带着这两条腿去走 啊，你就不仅是走了路，而且活了你的这个胯，就是把你这个胯活了之后呢，事实上是牵连到你的小腹，让你的小腹也活跃起来了。那么这个小腹活跃起来之后，这个地方的气血相对来讲就多了，那么气血多了呢，自己就可以去排这个排寒，去排这个瘀，解这个瘀了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讲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说，有病有问题，不单单是只有药物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啊，还有其他方法。那这个方法就是说，科学的去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啊，像我们这些健身呢，我们有很多这些，针对啊小腹啊，这些下肢啊这些运动啊。很多人其实已经受益了，他们这些比如说这些痛经啊，甚至是子宫肌瘤长卵巢囊肿的这些都消失了，所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有这个问题，大家就是说一些平常的这些健康知识啊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我们避寒就温啊，不要去吃冷饮，什么雪糕，冰箱拿出的东西要把它，就是放到常温再去吃，啊。我今天下班经过学校，学校对面最近开了一家叫什么，什么冰室，吃冰的，它的饮料里面有那个冰沙，雪糕，冰棍之类的。我看很多学生去，哎呀，我看了其实。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就是我们这些现在这些年轻人啊，这些孩子们啊，从小他们接触的这些良性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将来这个问题其实挺严峻的。那我们吃了，然后又没有办法把这个排出去，最后就只能作病。如果说我们身体很强壮啊，经络很通畅，那我们吃进去了，这个寒很快就给它化掉了啊，或者说排走了，那这个不至于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这个也没问题。所以说强壮体质也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吧啊，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一下。好，回答一下问题啊。西北的燕子，每个月来一下痛经严重，手脚冰凉，呕吐。那这个痛经严重啊，刚才我们都说了，肯定是有寒又有瘀，所以才会那么严重。另外一个手脚冰凉呕吐，这个呕吐呢，就是痛经的人为什么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呕吐啊。这个我们人身体里面这个气啊，气血周流啊，你如果这个气它本来应该下去，它下面堵了下不去的时候，它会往上反，往上反就顶着你这个膈肌啊，然后影响到这个胃，所以就会出现这个恶心呕吐的症状。所以说它的根本还是一个下焦瘀滞，下焦堵了才导致的啊，导致的这个呕吐。那么这个手脚冰凉呢，可以说整体可能这个气血偏虚弱，身体偏弱，那么再寒再重一点，那这个气血偏弱之后呢，经脉呢相对来讲啊，你一偏虚呢，就经脉是容易塌瘪的，本身就气血不足，再加上经脉塌瘪，所以你这个就是躯身体的这个远心端啊，就是说离躯干远的，就比如这四肢末端，它就会出现这种气血濡养不到的，气血过不去的这种表现，就是四肢冰凉哈。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呢，那他没说年龄啊，应该是年轻人吧。所以这种情况呢，最主要的第一，让自己的这个气血啊慢慢的活跃起来。怎么活跃呢？就是每天要运动。那这个运动呢，每天少量多次啊，以走为基。这个每天多去走路，这个是最好的。走开了把身体，然后配合一些，比如说你痛经严重，那我们配合多做一些下肢的这些相应的运动啊。另外一个呢， 从他这个简单的这个症状描述来看呢，他偏虚。那么虚呢，我们适当的会应该做一些这些食疗啊，食补。如果说伴随有其他比较严重的症状呢，需要吃药啊，这个也不要排斥，找一些好的中医来开一些中药调一下。那么就说这个药物调理加上我们的合理的运动啊，这个问题应该慢慢可以解决的。对，应该就说你每次都出现呕吐的话，其实下焦瘀滞的确实是挺厉害的了。那么这种情况你必须要把这个下焦给它活开，否则的话这个人生确实挺痛苦的啊，每个月都要来这么一回。第二个问题是武汉的随风纷飞，每个月来例假，痛经、腰酸、脚酸，一样的也是痛经啊。那么另外还伴随有腰酸、脚酸，这个酸呢比痛呢，这个相对会好一点啊。这个酸呢，就是说气血不是很充分的能达到那儿啊，堵得不是那么厉害，如果堵得很厉害呢，它就出现痛了，这个正邪相争啊，这个气血过不去，会出现一个这种气血的这种相争状态，它是痛。那么这种酸呢，可能相对来讲呢还没有说往堵死，只是说这条路可能不是很通畅啊，所以会出现这个酸。那这个伴随这个腰酸脚酸呢，腰嘛，腰为肾之府啊，从中医来讲。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腰是也是我们的后背整个后面啊，这个膀胱经的地方。这个脚酸呢，我估计你是应该是脚脖子酸吧，我从这个来分析啊，就是整个可能你这个膀胱经就是堵得有点厉害，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本身小腹瘀滞再加上后背啊这个膀胱经也不通畅，所以呢可以多做一做这个什么这个高抬腿，刚才介绍的这个高抬腿这个动作啊，你要多做多走，然后多做高抬腿。那么这个痛经的严重程度没有描述啊，如果说可以忍受，那么我们可以不用吃药，比如说不舒服的时候呢，喝一些姜糖水啊，生姜红糖水，或者说可以加一点点这个桂枝进去，每个月不舒服的时候就喝几天都可以哈。像我们的那个齐家产品里面有个齐悦，它就是针对下焦的，缓解这个痛经啊，经期的这个小腹憋胀啊，腰酸啊，这些效果都很好。第三个问题，哎呀，你弄得看不清，主要是月经。第三个问题啊，我们西北组的这个小伙伴是月经的颜色暗，经量少啊，自己都感觉神经不畅。这个有血块，而且是黑色的，那肯定是有瘀啊。那么经量也比较少，这可以说肯定是有堵。所以说自己都说了神经不畅，确实是又有瘀又有堵，这个可能程度还比较严重。这个逍遥丸可以吃，其他产品其实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啊。那么这种瘀堵的情况啊，像刚才那几个小伙伴一样，就是你要多做这个下肢这运动，平常多活多去走动啊。如果说没有明显的痛经啊，相对来讲还自己的这个不会太不舒适啊，那么这个有血块经量少的这个状况呢，慢慢调理吧。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吃些中药啊。这个就是有点感觉来不出的那种感觉，其实也不舒服，确实很不舒服，小腹又憋胀，但是它又出不来，这个其实就是就像什么呢，推这个箱子啊，就堵在这个门口了，这个门口这门开的不够大，就堵在那儿了，这个其实也很难受啊。所以说关键还是要把这个下焦给它通开了就好了。小桥流水的这个啊，主要是提前， 提前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经期缩短了嘛，就是在西医来讲呢，就是说你可能黄体功能不太好了，黄体就是说卵巢排卵之后啊，剩下的那个功能不太好。那它的功能为什么不好呢？其实还是一个气血滋养的不够哈、啊。那因为气血，这个卵巢呢，女人有个绝经期嘛，就是到了更年期前后，其实就开始出现这种，就是卵巢功能下降的一些表现啊，就是类似你这样月经提前，或者是脱维，那或者是就是量少，也有一些人会突然出现这个崩漏啊，就是月经量特别多，这种种情况都有。那么提前呢，应该主要还是一个堵，因为它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啊，堵在那儿啊，憋的把它给憋，相当于就提前把它给憋爆了一样。憋出来了，就你这种情况是堵的成分比较大啊，虚的这个成分少一点。气血虚弱的话，当然因为那个如果你虚会加重这个堵哈，人一虚呢，它这个气血运行的这个通道啊，它容易塌瘪下来，那塌瘪之后呢，它就进一步加重这个堵。对，这个锻炼是必须的，要开下焦，活开这个下焦啊，让小腹的这些里面脏器功能都良好的运行的话，这个一定要搞活这个。对，锻炼肯定是必须的啊，而且这个锻炼呢是一定要坚持，要持之以恒的去做，因为本身这个病呢都不是一天两天导致的啊，时间已经很长了，所以我们肯定也要用一定的时间，那一定的特定的这种方法啊，才能把它给解开。